You just realized your business needed to hire someone yesterday. How can you find amazing candidates fast? Easy. Just use Indeed. Stop struggling to get your job posts seen on other job sites. With Indeed sponsored jobs, your post jumps to the top of the page for your relevant candidates, so you can reach the people you want faster.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sponsored jobs posted directly on Indeed have 45% more applications than non-sponsored jobs. Don't wait any longer. Speed up your hiring right now with Indeed.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KATZ12. Just go to Indeed.com/PODKATZ12 right now and support our show by saying you heard about Indeed on this 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iring? Indeed is all you need.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或者是收看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如果有关注我的 Twitter 的朋友，可能最近看到我有在做一个挑战，叫做20小时赚$1000的挑战。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也做了一个挑战，而且他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启发，而且有很多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值得分享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来自 Google 的嘉宾黄申黄申呢，在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次不太成功的连线啊，因为当时是使用了Twitter 的 Space 功能。那么当时聊的是 Google I/O 的这个项目啊，这个发布会。那么这次呢算是正式的，咱们第一次做这个狗熊话说的播客，那么来聊一聊这次非常具体的这个主题，如何能在20小时赚到$1000啊？这个可能听完节目你也可以。那么我们就来开始啊。那黄申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能听见吗？感谢狗熊哥的邀请，我非常非常荣幸。然后也是今天也是算是第二次参加跟狗熊的连线。狗熊的连接，然后我本身在 Google 其实是做搜索啊，做 Ads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做的是Travel 方面的。然后呢，我在 X 呢，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就是一个随意发帖的一个性质吧。然后呢，我看到大概是上上周看到狗熊哥发了一个20小时赚$1000的挑战，然后我就说好像还挺有趣的。然后正好那段时间就是正好我想着说，那我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来试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去受到很多的启发，我也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吧。就因为我确实跟我日常的工作或日常的生活的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说觉得在做一个就跳脱了我之前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去尝试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个 path， 也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咱们俩都做了这个挑战啊，然后我有我的一些这个，比如最初的原因或者是这个起心动念的想法。但是我想问问那个黄申，你的最初的这个看到以后，就你还记得当时就是说你看到比如说我在发这个贴，然后你想做，那么你最初的这个就是起心动念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是觉得哎，这个和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在 Google 的工作，有很大差别，然后有点想尝试，还是什么？就是，能回忆一下那个当时的想法。
就是我想说的是，说我当时我觉得好奇吧，就是好奇心吧，就是想去试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这是其中之一。然后第二个是说，也想 validate， 也想去验证一个事情，就是说，就是我的时间到底值多少钱，就是说我知道我在 Google 知道所以你的工资是知道，然后我想说那我在之外呢，就是说我的所谓的技能，所谓的我知道的东西能不能在这个所谓的 marketplace 上玩，我可以认为 Twitter 其实是一个 marketplace 嘛，在这样的一个 marketplace 上我是值多少钱。我也想知道，就是也帮我去验证我这个账号以及推特以及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价值有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对对，提到这一点我 也挺有感触，就是一个验证价值的一个机会啊，或者说是一个是一个想法。特别是当你当咱们已经在一个企业或者是在一个市场上有一个确定的这个价值的时候，那么想做自己的事儿，或者是想看一下这个潜在的这些机会到底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当时这个开始这个挑战的一个原因。那么也和在听节目的朋友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我最近呢回国照顾家人，有一些健康上的一些事情要处理一下。那么就和我之前在新西兰的工作状态啊，和这个比如说设计啊、技术啊，其实就暂时隔离开来，因为每天就跑医院，然后这个就是很多具体的事项。后面有一段时间就在想，自己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有点脱节了，就是想做点事情来试一下。那么但我时间又不多，因为每天可能就是那么三四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能够用出来啊。那么然后就在想，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一下？那么比如说是可能上一些课程，或者是学一些软件，或者是做一些 vibe coding 啊，做一些这个小东西、小项目。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就自己玩，那不如来做一个就是真金白银的，就是能不能就是赚到钱，或者能不能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做一个事情，那最终能够验证。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些小项目，或者是做过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呢，其实可能因为当时的经验还有思路不是太清晰，就整个流程离这个说白了就是离钱太远了，就考虑很多细节，比如说我怎么搭建这个网站呀，怎么这个去做内容啊，怎么去做自动化呀，怎么去做把人吸引过来，那人吸引过来怎么变成这个最终的这个价值呢，其实都没想好就开始做了。做了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链条太长，离钱太远，所以这次我就觉得，那不如咱们就拼命的把这个状态缩短啊，就给你十小时、二十小时或者一天两天的这个时间，然后能把这个就是这个结果拿到啊。那当时我也挺没底的，说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做？我说管他呢，反正这个做不了的话，就当是也是一个案例，也是一个故事；做得好的话，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是咱们俩啊，就是你也是这个一个起心动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当时也是出自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我觉得咱们都来讲一讲各自这个项目啊，因为最终结果听起来都是挺好的，就是我也达到我的目标了，而黄生你也达到你的这个目标了，$1,000都赚到。我看你是九小时是吧，就完成了这个整个这个项目。我呢拖得很长，我大概16-17小时，但也在20小时以内。我觉得咱们都互相讲一下，各自是用什么方法来做完这个项目赚到钱的。你先来吧。
行，那我先来。感谢。对，我觉得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想到 OK， 那我去做。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那我来说一下这个我大概是怎么分配的，就是我大概有一半的是通过咨询的方式，就是相当于我卖一个我的一个小时值多少钱，然后因为很多人会看到我在推特上或者怎么样会去，虽然我推特只有2000粉丝了，就是但是很多人会看到，然后就通过这个咨询的方式来收费。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之前很早之前做的一个 SaaS 的产品吧，然后之前是一直是不收费的，然后大概有之前截图上应该是有300多万用户吧，所以我就说那我就把这个产品的一些功能收费呗。那怎么着也会有一些人去变从免费用户变成付费，那这是一个我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卖一些就是通过知识付费的形式去卖一些完全是纯电子的一些商品。那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能卖什么，但是呢我之前有很多跟很多人在就是过去2-3年吧，跟很多人去跟各个行业啊，因为我在硅谷，各个行业啊跟各种各样的 VC 啊或者 startup 去聊了很多这样的他们的想做的事情，或者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又没有时间做，或者呢很多就是本地的一些 business 他们就会有这样的需求。然后我说那我去把这些需求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做嘛，因为我本身我也是full time，那就把这些需求说，我把这些需求发出来，那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那这个需求发出来，我整理好发出来，应该是有个价格，那这个价格是不是第一个是验证，是不是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需求，第二个是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真的会有人想要，所以就说那我们可能也试一下嘛，所以这大概是三个部分。
嗯，那我挺好奇的，黄轩，你这三个项目其实是每个方向都可以，就是都有很多想象力都可以拓展的，就而且是感觉它互相之间，但是它都有技术上作为一个核心，或者说有比如说你人在硅谷啊，人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些优势，但这三个方向，一个咨询，一个这个产品，一个是这个 idea， 就相当于是这个信息。你当时想到这几块是根据你的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资源啊优势啊或者各方面去有这几个方向去探索，那么还是受到一些其他启发，或者是我想知道的就是说你是怎么去定位这三个方向的，当时是根据你的优势吗，还是根据其他方面？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当时那个情况应该是说，我觉得咨询可能是一个最最，我当时想到应该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咨询。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非常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会这么确定呢？因为我之前就算我没有就是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也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私信去来想来找我的，所以说因为之前就是有人来找我，如果说我能两句话回答的问题，我就帮他，我就回答他。如果说是需要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可能，比如说，有人想要我内推了，或者说，或者说有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是一个 data scientist， 我现在想学 AI， 我想做一个 AI 的事情，你能不能帮我？那这样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几句话来帮你，就是所以说就那你就我有个 link。我有看人的 link， 你直接在这边 book 我30分钟，我能帮你多少也帮你多少。就我当时就非常确定咨询这个事情应该是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说这个1000块钱吧，就是并没有只是说20小时1000块钱这个挑战，那并没有说场来看这里会有没有什么。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后面晚点再聊这个事情，但是这是我当时第一个确定的事情。非常非常确定的事。第二个确定的事情是，我之前在这些年其实也做了很多，就是相当于就是 toy project， 或者说 toy project 有用户的 toy project。我觉得这里的这些东西就可能有些有两三百人的用户啊，有些可能有上千用户啊，但我没有一个我是拿来去变现的。就是我，所以我当时就确定，如果说我真的能够，尤其是很多有些人是一个，我看到我的 metrics 里面能看到很多的是那种monthly active user 或者是 daily active user，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能够解决一些人的日常那些需求，然后好，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定一个合理的价格来满足我的，就是为了这个挑战。这是我当时是比较确定的第二个。第三个事情是完全不确定的，是就是突发奇想，就是说那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并且可以在20个小时之内做出来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就看我的以前的各种笔记，然后我发现我以前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跟人去聊需求，跟人去聊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有些就是纯好奇，跟各种各样的人去 connect 之后得到的就是说他们的 pain point， 那这些是不是一个金矿，是不是可以去挖掘出更多的价值。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是作为一个我知道这里有需求，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就去预售了一下，然后没有想到还是真的是有很多人想要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说 OK， 那我去做这个事情。
对，哎，你这三个方向哪一个给你的惊喜或者收获最大，这一次在整个结束之后？我大概猜到，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和这个具体。
第三个，因为前两个其实比较确定有需求，第三个是完全不知道的一件事。
是，它更多就是你大概知道这种想法的就是价值是有人会愿意买单的，是这种需求，你是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价值呢，或者说验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呢，还是说你验证了，哎，你之前做的这个工作，或者说之前的这个信息收集的价值是别人可以看到，就是对，
我可以详细的说一下我思维的一个 framework。
好，
就是说，因为我当时在找一个到底第三个事件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前两个事情它对我来说比较确定，我想用这二十个图像去验证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当时就在找第三个我应该是什么。所以说我当时其实想了很多事情，就是我在研究那所谓的，因为我是一个中文的，因为我是一个中文的X 的平台，那中文的 X 平台上的用户大概是怎么样呢？我觉得第一，就我能接触到的，就是第一，他们可能是技术相关的；第二，他可能得是一个能读懂中文的，很明显，对吧？那第三，他们有可能并不在美国，那他们会有一些主要的需求呢？我当时想的是，第一个，你上来是来了解信息的，那了解信息的方式有很多，那怎么去分析信息，去给他们把信息也更好的让别人去能够接受，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这个需求呢，其实我有一个本身呢有一个免费的产品就在做这个事，所以说就 Orange Bot 都的 AI，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每天在去搜集各种信息，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就我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它有很多价值，但是那个价值是比较难去 capture 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让它去继续这样子。那我就还有第二个需求，第二个需求就是。很多就是这些都是独立开发者，那独立开发者的，我想那可能去服务这些独立开发者可能会有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会是什么呢？第一，他有可能，我就想这独立开发者到底会需要什么，我就设身处地去想，假如我是一个独立开发者的话，我需要什么？第一，我可能需要各种各样的工具，那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个时间做一个这样的工具时间太长了，我肯定不可能在二十个小时内做完。然后第二，那他们可能会需要去说，那我到底就是一个可能没有 idea，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 idea， 或者说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些 idea 了，但是不知道这个 idea 好不好，以及说他们已经在做了之后怎么去把这个 idea 去就是做好的，就他们可能已经有个 MVP 了，怎么把这个 MVP 拿出去卖去，就是这可能是第三个另外一个领域。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这个部分我可能就我不知道，就我没有去特别的去往这个方向去深究，因为这里我觉得也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的。但我想的就是说，那我就是那没有 idea 好啊，那我正好我有，就我这边跟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小企业主啊，或者这些各种东西，我就天然的就知道有这样的需求啊。那我既然知道这个事情，那我岂不是可以去服务他们？
我的理解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Orange Boot， 你的这个产品呢，它更多是一个就是信息市场，就是信息已经在那儿了，但是需要具体的人呢去找到线索，然后去看，它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像彭博社呀，或者是其他那种每天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商业资讯，但是一百条里面可能有一条对具体的某个人，他觉得哇，这个事儿我在做，然后我看好，我想投，我想去这个去关注，那么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去订阅那些商业资讯的这个原因。然后你做的这个免费的这个 Orange Bot 有点类似。但那现在这个打包的这个 idea， 它有点像一个 package， 或者有点像一个 curation， 就是你是加了自己的，就是说我跟人已经验证过了，聊过了，然后这个在本地市场是可行的所以这个信息当然它是有价值，但我觉得它有点我很受你说的这个启发的一点呢是你是考虑到你发布信息这个平台，就是说你在分享这个活动的这个平台 Twitter X 它的这个内容的受众，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容的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活跃的这些人他关注什么，那么最终呢就是通过这个事情来落地。但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的预期是那种，有一些人的预期啊是那种我需要一个可复制的，就是我可以去实际去操作的东西。这是咱们刚刚聊的那个，就是节目开始之前聊的，可以稍后再说。我也分享一下我的这个项目啊，就是说我的项目也是通过咨询赚到其中的一笔，而且呢就是跟我的预期相反，但是呢是我收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收获。这点我和黄生你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把咨询当做我的一个很确定的东西，就是我没有去也没有考虑过咨询收费或者是其他。但这次其实是验证了，就是通过这个活动本身，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就是别人看到我的价值，愿意为他去买单，愿意为他去服务就是愿意为他去付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那我自己呢是当时构想我想做一个 就是我也跟你一样啊，我去挖掘自己的能力还有资源，就是在不投入资产的情况下，不投入资金的情况下，怎么把自己的能力资源然后变成这个变现。那么后面我觉得还是从我的设计专业去考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考虑，那么需要去变现的话，可能有一个是服务，就是我提供 service， 就我帮别人去做一个设计的东西。然后另外呢是做一个产品，就是我可以去售卖这个具体的产品。那么可能是设计的文件，可能是一个课程，或者是其他。但我想呢，就是做课程或者做其他，我还是有点确定的，就是这一块是可以做的，我留到以后再说。那么我想先做一个，就是说做服务的话行不行？因为我当时想的就是说这两个可能只能做一项，因为精力有限，时间有限，那么你必须要做选择。那么我考虑就是我做一个服务的话呢，可能两三个客户，一两个客户，我就可以把这个费用就这个目标就达成了。那么产品呢，以后我可以再验证。然后实际我就做了一个网站，做了一个案例网站，然后用这个案例网站呢去 pitch 潜在的客户，但 pitch 了30个人，只收到一个回复，而且回复还是个 no， 就是还说我不要这个，目前我不需要。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我是验证了我之前的这个目标想法其实是一个，不说它是伪需求吧，至少它是一个目前来说它验证了是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个需求，所以之后我可能就不往那个方向走。但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在推特上发布，然后再去分享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就有人来问了，说：“哎，你时间现在是20小时1000块，那卖我一个小时可以吗？”就有人有这样的留言，然后我说：“可以啊，那个因为当时本来我是说啊，我就很坚定，我就做我那个项目。后来我说。”这个得灵活，对吧？你这个已经是市场给你一个信号了啊。那么我就说可以啊，然后就做了第一个咨询。后面我就觉得不行，这个费用太低了啊。这个只是这样的话，你相当于时薪50美元，那个跟搬砖还不如搬砖呢。那么我就把那个我就主动的去看有几个人也有这种意愿。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那个可以的，但是时薪是多少多少啊，就打了一个 package， 那么跟你提供这些。啊，你可以就是愿意的话可以谈啊。结果后面的就是两个都 OK 了啊，就是都愿意接受。那么相当于我70%的这个2%的这个就完成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之前的这个网站的方向，就是我之前的网站是面向这个内容创作者的啊，那么让内容创作者去找赞助商的。那后面呢，我以自己的这个网站是作为。内容创作者的案例，那么我就 pitch 了一个赞助商啊，那么成功了，那么相当于是部分验证，但是呢大方向呢是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以后可以去拓展。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结果都不错，就是都赚到钱，都落实了这个原始的目标。但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这1000块钱不是什么。就是不是价值，不是最大的价值。最大的价值是我发现了这个领域，或者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别人已经验证过的就是自己验证过的这个方向，那么以后可以在这个方向去挖掘。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啊，就具体这1000块钱不重要，但是具体你拿到的这些信息或者验证的这个结果可能更重要一些。
对，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感谢你说的这点，就是会好多地方挺共鸣的，就是说一个是说干啥来着？你看看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想一想，就是关于你那个就是跟人去 pitch 这点，因为我其实很少去做 outbounding 的 pitch， 因为我主要都是 inbounding， 就是有人来找我，我就给他服务。因为我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你看我的所有的这些方面，不管咨询也好，或者是线上的课程也好，或者是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出版的 ideas 也好，或者这样，或者是那个另外我全是那种 inbounding， 就是有人发现我的价值然后过来找我。然后可能这个 pitch 上面，我觉得跟刚刚跟你学到的这边就是怎么去 pitch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那些性格的原因的话，就是这一个事情就会基本上就是我在整个的这个20小时里面，我曾经想过要不要去尝试，但是没有去尝试。这点说来说，我觉得 如果说还有在想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需要把我的所有的全都去往去做一个 pitch， 去专门去做一个 out of body 的 pitch， 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可以有更大的
都是走出舒适圈啊，就是以往自己熟悉的这个路径，那么可以既然这个已经是叫做挑战了，那么就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失败了也没关系，那反正是挑战嘛，就没有影响你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挺好。咱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那个怎么执行，还有怎么管理。因为很多人其实会，我发现在我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很多人也在说，你这20小时是怎么用的啊？这个如何啊？这个怎么管理？有的人以为是这个连续的一段时间，然后但是我在一开始我就说明了，我这个是每天可能就3-4个小时。但我知道黄生，你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刚刚也说第一天就给自己找了很多活儿是吧？然后这个做了很多这个事项。那你是怎么来规划这20小时的？
其实很神奇，因为我要做第一个小时，我想应该跟你一样，就是说把整个的这大概规划哪几个方向嘛。就是我这个帖子发完之后呢，当时就有一个非常感激，就是有一个也是我的同事，其实他直接就是说我来做第一个支持你的人，然后当时就把看到医生帮我把这个咨询这个事情交给你给落地，然后应该是很多人看到了之后呢，就是我陆陆续续的有两三个然后这样去 book 了这个时间。当然这个时间好像并不是在这周或者下，就是说所以说我一开始想的是我每天只花2-3个小时这样子，这样的话因为我正好有一个叫做独立日，美国的独立日假期，有一个4天的假期在后面一周，然后再加上一个周末，应该是差不多可以把这个20小时可以去用。所以说本来想的是这样的，但是呢真的去做了之后发现大概到第3-4个小时去，我说我把第三个部分去验证一下，去上线了一下看一下，我就做了一个整个的那个事情呢，我的那个 idea 的那个事情呢，就是售卖我自己验证过的需求的这个事情呢，我其实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去写了一个 Stripe 的页面。那个 Stripe 的页面其实也不需要我写，我只需要去写一下我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是多少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写一下这个产品价格，然后写一行字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把它放在网上，然后就一个晚上睡醒之后发现，哎，这东西怎么这么多人想要。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然后想的是明白，那我既然都已经挂出来了，那你自己都要去做了这个事情了，那我得要去保证质量把这个事情给完成。所以后面其实我的后面的挑战的时间20小时剩下的时间应该是全部都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整个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自己的验证过的需求，比如说变成就是说，因为我不能就是说只是一个 idea 而已，所以我还需要就是说我跟谁聊了，这个客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想要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persona，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然后他们愿意每个月付多少钱，这些都要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样的话你就知道，然后以及有多少人确定了要有这个需求，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说，哦，我能计算出这个 opportunity 是多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才算是一个比较说真的是自己去做过验证的一个需求。
哇，你这个太狠了。我描述一下，我描述了我的理解。你有一个 idea， 然后你把这个 idea 描述了一下，说我现在有一些信息啊是有价值的，然后你做了一个付费页面，就做了一个 Stripe 的付费页面，说那你们觉得 OK， 你们来买吧。但这个时候你还什么都没做呢，是吧？你还这些信息都还没整理好，相当于只把这个信息描述出来，就是说你把你要卖的东西描述出来，然后呢做了一个付费的页面，然后起来发现有人买单了，有人已经实时产生这个销售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哦，我要去把这个事情给，既然已经有人就相当于已经有人掏了钱了，我得把这个事儿做掉，大概是这样是吧？
我得保证这个真的能够做到，就是就像我一开始当时定的是30嘛，然后后来变成90，变成99，就是说我是得要这些人去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价值。当然我来之后因为我有一些 connection 之后，我还去送了一些就是这些一些 AI tool 的一些邀请码，就是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说就是也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最一开始支持我的30就是30块钱付的话，应该是已经只是回本嘛，算是
对远远回本。
所以当时就是算是也算是一个只是为了自己去，也算是 validate 自己这样的事情啊。
但我觉得你这个模式就是值得，包括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有想法啊，包括我自己也值得，值得咱们去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或者说一个不说纪律吧，就是说你在有想法或者有思路，觉得这个产品可行的时候，越早验证别人愿不愿意付费，越好。那么，有很多开发者或者是做产品、做设计，都会一开始去做，做一个东西，然后呢，就去想细节，就去想我这个东西怎么去做的。比如说我做设计的话，我可能会想啊，我先做个 landing page， 然后呢，让别人去验证。但是做 landing page 就会落实到执行嘛，那么就会落实到，哎，我这个图不好看，我审美接受不了，我要换，或者说我这个按钮那这个 layout 是在上面在下面，然后圆角矩形或者是色调要不要定个 design system， 就很多细节就来了。那么写程序的也是一样，可能一开始写啊，我这个是哎，那我做一个网页吗？要不要动态？要不要 responsive？ 要不要什么？就很多东西，要前端有没有什么交互？就会去想这些细节，但这些细节跟用户其实愿不愿意付费，关系没有那么大。那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就是说，我先做出来，然后愿不愿意，就是大家的意愿如何，就可以是这种就最直接的，就是一个交付页面一个付费页面那么实际来看，也可以折中一点的，比如说用 wish list， 或者是用其他的那个方式也可以，但就是越早验证越好。那么我在做我的项目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在那个一个 WhatsApp 的群里面，我去问了就我先把我的这个思路和其他的这个内容创作者说，哎，你们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东西？但我这个验证出现偏差了，就是因为他相当于是在一个这个就他们都认识我，然后呢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出于礼貌或者其他，就是都说好啊，就是这个挺好的，这个方向不错，如何。但没有落实到这个真刀真枪的去付费的这个意愿。但后面我就发现，当我把那个信息，比如说我直接去，也有几个这个WhatsApp， 我没有在群里分享，我是直接 pitch 给他们个人，我说啊，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何，那么构建这个网站大概是500-700，反正就我大概说了一个数字，你愿不愿意？然后就有几个就说 OK 啊，我之前做的就是1000块钱，我这个做的狗屎都不如，我现在这个你这个不错，我愿意试一下。但有一个信心，就是有一个YouTube 有一个内容创作者呢，就说，哎，我觉得有点怪，你这样直接跟我这个 pitch 这个信息，就是这个因为咱们是互相就是在一个场合上认识，然后你这样直接 pitch， 让我说哦，不对。那可能我这个表达方式就是让他的期待就是变成一个哎是搞销售的这个状态，那我赶紧告诉他说，我现在是在验证我这个思路啊，就是不是说直接让你花700块钱来做这个事儿了啊，没有这个意思，但这个信息对我就很有价值，那么以后我就可以修改，我就可以调整我的这个就不同的人的这个 message 应该怎么写，然后呢如何能让他们能够产生，就是如果是我之前已经有交集的人，那么我不想让他有那种我是在做销售的这种印象，所以这个也算很好的一个收获。但我觉得你这个是就直接付费，这个是最有效的啊，而且最有力量的，而且也让你也有压力了嘛，你就得继续去很快的把这个事儿给他真的做出来。
You just realized your business needed to hire someone yesterday. How can you find amazing candidates fast? Easy. Just use Indeed. Stop struggling to get your job post seen on other job sites. With Indeed sponsored jobs, your post jumps to the top of the page for your relevant candidates, so you can reach the people you want faster.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sponsored jobs posted directly on Indeed have 45% more applications than non-sponsored jobs.Don't wait any longer. Speed up your hiring right now with Indeed.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KATZ12. Just go to Indeed.com/PODKATZ12 right now and support our show by saying you heard about Indeed on this 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iring? Indeed is all you need.
是，对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然后， 我只是说非常压抑，就是说因为我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我特别想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然后我也想要去说就是能不能就真的去让大家都能够去非常非常满意，就是我所做的交付的这个成果。但是就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但真的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发现很多可能有一半的人就是那个 payment 是 failed， 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是不是因为就是说 Stripe 不支持中国的客户，因为很多人就是后来还会私信我说能不能支付宝和微信来付款，我还发现这个可能是真的是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做了一下研究，发现真的没有，就 Stripe 是不支持用国内的，就是什么 WhatsApp 不是 WhatsApp， 就是那个支付宝
，
那就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很多想出海的人，或者说想收人民币，不管是收还是付人民币的，都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那其实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市场空缺了，但是这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很明显这里是有，就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这里应该是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空缺在。
对，咱们自然过渡到这个挑战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也是我特别特别关注的。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是关于技术上的啊，就是这个付款方式中文的用户他不支持这个支付宝 WeChat， Stripe 呢它是一个就是没有把这方面这个需求解决。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之外的挑战，你觉得这个项目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方向上的，或者说这个比如说 marketing 或者就是用户预期或者是定位方面，就是还有其他挑战吗？除了这个技术方面这一点之外，
我觉得还有几个，一个是定价。
嗯，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就我自己觉得它，或者说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觉得它值钱，并不能代表你在 X 这个平台上别人看了他觉得它值钱。对，所以定价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对我来说当时的。所以我就说，行，那我总得要开始吧。那我先随便定一个，我觉得说 OK， 那我是。其实我当时是跟着大熊哥说的，因为我还记得你说的是30块钱，然后33个人就可以。那行，那我就所以我当时就说那行吧，那我也这样子来试一下。但是我说那我当然后面觉得30块钱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点太少了，那就是说我先，但是因为我是预售嘛，所以说我说那我30块钱验证一下有需求的话我再提价，所以我当时这么想。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定位的问题吧，定位和用户预估的问题，因为会有可能有人会想，我要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定的结果。虽然我觉得我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定的事情了，就是说，我帮你已经找到了客户，我帮你找到了客户愿意付多少钱。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愿意付多少钱？对，你这边我觉得非常非常具体，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不要一个，你直接给我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就能解决这些用户的问题，并且用户愿意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产品的话，那其实就已经确定到已经在赚钱的话，那你就不是去买一个产品，你就是去买一个整个公司了。再买整个公司的价格，跟你去买一个还没有去做出来的一个 idea， 或者说一个就是一个方向的东西，是两者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就用户的预期管理也很重要。今年上是我对于我来说，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里面，所以。也算是给自己很多的那些进步的空间，我下次再做这个事可能会做不到。
特别好，定价和定位，因为就是咱们都不是做 marketing 的啊，这个专业，然后也不是学 business， 定价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之前也是但只是看书什么的，其实你都没有这种经验和能力，必须要自己去实践，或者是这个跟着一些案例去操作才知道。比如说可能我们都可能知道那个 TAM 啊，这个可达到的市场，然后预期值啊，这个是什么啊，那么但最终就是说这个东西值多少钱，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而且如果定价定的好，可能就花一点点时间精力就把这个事儿就完成了啊。比如说这个因为我现在预想，我现在听到你刚刚在分享，我就在想哪怕你就是说硅谷信息，硅谷商业信息已验证，我觉得加上硅谷这两个字可能都不值这个30块钱，就是30美元的这个收入。就是可能有的东西它是很多人就愿意为这些这个信息是付更多的钱啊。但这个我觉得的确我也是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有一些 就是这个教训啊，或者说这个挑战呢，这方面是我们可能从技术方面是不会去考虑的，但是非常重要。那你说到定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在发布我的这个挑战结果各方面，然后我自己的总结的时候呢，就会有人评论，我觉得有几条评论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方法不可复制啊，就是他们指的后面我去想他们这个意思是啥，就是就跟你刚刚黄生你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啊，你要给我一个路径啊，一套，我就是做 A 做 B， 比如说啊，小红书如何去做一个账号变现，对吧？然后就第一步你创建账号，第二步你用 AI 做一批东西，第三步你去发，然后如何，这个事儿就所有东西都是确定的。那么就是他的预期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其实我们要找的，或者说你这个产品或者你这个 idea 要找的是那种我有执行能力，我有这个就是技术的这种规划和策略，我现在就是缺一个，哎，我没想法，或者说我缺一个方向。那很多独立开发者他是有这种就是技术能力是没问题，你要他写程序做网站完全没问题，但是要他说我做什么，可能他们就说啊，我又是那个独立开发三件套是吧，这个记账然后 to do list， 那么这些东西，那么你给他的这个方向而且是这个验证过的，但可能是因为这个 message 或者说这个沟通的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很清晰的表达了以后呢，就混进来了我刚刚说的第一批人，就是他就想买一个确定性，然后那些人是买课的，我觉得他不是来买这个 idea， 他是来就是找一个路径，我可以一步去做的，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那些卖课的那么火，他其实是这群人他是多数，但你刚刚说的那群人是少数，就真正有能力去做事情，然后能够构建，只是缺想法的，这个其实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人可能也没能力，也没想法，然后但他就需要这个一个确定性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可能以后如果再做类似的事情，这个挑战在于如何在初期就把第二部分人过滤掉，或者说这个就他就不是目标用户了。或者呢，当然也可以说我就做一个产品专门针对第二类人的，专门针对这群人他需要一些确定性的东西啊，但这个确定性的东西一定不是说你做了以后就可以马上就是验证一个商业信息能够赚钱的，那这个就跟你去买一个餐厅啊，买一个已经在盈利的一个生意一样，那不是说几块钱十几块钱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那个是收购了，那个就变成就是别人不会出售一个已经在赚钱的一个生意模式给你，所以对，我觉得咱们的收获都差不多，就是这个定价定位，咱们面对的就是学到的东西啊都差不多啊，那么但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你之前有预料到你这个挑战或者说你碰到这个问题是这两个吗？应该也没有是吧？
我觉得。这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我本来第三个事情本来就是没有的，就本身这个挑战这个事情就不在我的在两周之前的人生规划之中，就是就可能真的去看到那个大熊哥你的这个挑战到我真的开始执行做这个事情可能中间差了都不到24个小时，因为我就算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我这个周末是有这个时间，而且我下个周末有时间，我算那就肯定是每天周末就算用周末的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那这肯定20个小时就够了，所以说哦，那行，那就这样做。所以说我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商业模式跟你完全是没有想过。对，
对，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没有想到最终的收获和碰到的问题，但我觉得咱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 scope 比较清晰，可能这个是一个。就是容易尝试的点，就是我就留20小时，对吧？然后我就赚$1000，那么这就是两个基本指标。那么比如说时间超了，好，项目结束啊，这个赚到钱了啊，这个项目结束啊，那么就怎么说，它都是一个可控的，就相当于你投入了这样的一个，也算投入产出嘛，就是时间投入20小时。然后这个收入呢是一个产出，如果达到目标了就结束，所以他心理上的压力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就是不是说那种我要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好了我就辞职，我就专职去做这个项目，那么这个压力我觉得这个 就我们就说 overwhelming 了，就是你真的是觉得哇，那这个后面是什么？我是要那它要带来稳定收入，每个月要带来能够抵上我全职工资的这个收入如何如何？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我自己也收获到，就以后类似这种项目，其实还是可以适当的多做一点，但是每次控制好时间啊，就是这个。然后也管理好自己的精力，那么也不一也不会说那种每一两个星期就有，可能就是一两个月能够有一次这种挑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那是一个复线嘛，或者是支线任务一样。
对对对，支线任务。那么咱们就是总的回顾一下，你觉得这次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挑战结束后，你的收获是什么？就是但钱是其中之一啊。就是如果要让你列一下你做完这个项目里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写部分就是我这么说啊，我觉得能够第一批能够支持我的都是，就不管是最后是退款还是怎么样，或者只是关注一下，也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能在各个层面上去能够。去帮到大家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本身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本身我觉得去给别人带来价值对我来说本身也是人生的信条之一。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让我比较觉得就是比较暖心的一个事情。能够跟人之间，主要是 X 这个平台呢也是比较注重人与人之间的 connection，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我得到了验证，这个平台的确是有很多的信任在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错的一个事情。这个是我觉得我如果说能说第一个的啊，我现在刚刚想到的就是这个事情。
对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大家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都会觉得你收获就是赚到钱了嘛，对吧？1000块钱挺不错的啊，这个买点东西啊什么的，这个而且就20小时，很多人就会想，哎，那不错。但我们俩都经历了这个活动。就是经历了就是做完了这个挑战，我觉得咱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这1000块钱，远远小于其他的一些收获，一些这个有一些是不太能够量化的，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人的链接，然后人的支持和信任，那么然后包括这个过程中你学到的这个。就是发现了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我也是啊。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投入和回报是对我来说是远超预期，就是我觉得是花了这个时间做了这样的投入，那么回报呢是远超的。我觉得你可能也是类似的想法啊。那咱们聊聊以后吧，就是这个有启发有收获，那么我觉得其他方面就是，如果你要再做一次类似的这种挑战，你会怎么做，或者你会做哪些和现在不一样的？刚刚你说到了一部分啊，我想再听一下。
对，我觉得第一个是关于咨询方面的，我觉得可能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可能很难去真的去做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时间是太 restricted， 可能半个小时我只能去了解一个人，很难去真的去说提供一个非常就是长期的一个事情。假如说我想能够提供最大化的价值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需要去长期去做的一个事情。它可能是就比如说不管你是要去做一个项目，或者说你要去 change whole career， 就 change career 这样子，就是个人来说 change career， 对一个 business 来说，比如说做一个项目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样的来说的话可能更长期主义一点可能会更好，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真的去提供了当时在那个情况下对他来说最有用的一些信息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 mentorship 也好，或者是一些 technical 或者是各种上面的就各种各样的 valuable 的东西也好，那可能在当下那个情况是只能解决一个 short term 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以及你比如说你要 change career，那或者说你要做一个新的产品，哦行，那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但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只会有更多的，就是有更难的问题。那这样的话，那如果说只是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其实对我或者对对方而言，其实这个并没有把价值用到最大化，因为大家的信任其实已经建立了。那信任建立了之后，应该是我们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这点
对，这我也很有同感，就是我觉得咨询这事儿呢， 他不是那种 silver bullet， 就是哇，你问他一小时，所有问题解决，然后就上路，就更多是一个 follow up。因为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其实我也很感兴趣，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咨询啊、顾问啊这种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那么更多他很多都是一个 session， 比如说啊，我持续三个月，那么能够就是定期的，比如说 mentor 啊，就是他可能每个月和你聊一聊，或者是每两个星期和你聊一聊。或者是一个商业咨询的话，可能一段时间针对你这个项目的进展来提出他的想法、他的问题、他的观点，那么是 follow up 的。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感受，这也是我学到的一个东西。好，我打断你了，你继续啊，就刚刚说的。
我觉得这真的就那时也是 valid 的我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吧？我之前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错，但是就比如我知道我感觉是咨询这种人是不错，但是如果说我只能跟他聊一次的话，我觉得双方都没有得到最大的价值，因为我们都已经熟悉了，我们已经就跨过了那个人，就是两个不熟悉之人之间的那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与之间的信任。就是我们如果说在那至少我们信任已经建立之后，再拿到更大的价，对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更好的一个事情。对，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来说觉得有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长期主义吧，就是以及要怎么去把所有的事情都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因为你就是比如那如果你刚刚看我是三个事情，但我想的是我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framework 一样的，然后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这个东西的不同的方面而已。就比如说一个我觉得可行的就是说我先一对一的去了解需求，然后说那既然需求了解完了之后，那我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就是一对多的一个付费课程也好啊，或者是做成这样的一个就是 guide 也好啊，我觉得总的我刚才说的第三个点，或者说然后之后如果说真的去发现真的是有这个 area 了，然后我再做成一个 SaaS 产品，也就是说我之前的就是第二个，就是整个的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其实可能对自己来说可能会更有意义。就是不然的话如果你分开看的话，就是你的精力被拆成三份，然后你每个精力都花到 30%， 它只能得到 30% 的结果。所以如果说你把它整个都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其实你在做一个事情你投入了 100% 的精力。
嗯，对。那么如果后面你再做一个就是类似一种短时间的一个冲刺式的挑战，你会还是会做三个方向吗？还是就选其中一个来具体来做？
其实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做一个这样的事。
有一次就够了。
对，我觉得他有，就是如果说我现在非要缺钱，可能会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就是他可能只是一个，就我能看到这上面的东西是觉得对我的长期是有价值的，和一些短期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做20个小时，我这20小时专门只做 pitch， 比如说，我专门只做 pitch， 或者说我这20个小时专门就是说我就在。比如说我在 Google 嘛，20小时专门我可以在公司里面也做个这样的挑战，就是我这20个小时只去跟我的其他的 team 去做 pitch 我们组要做的 next year 的 project， 看会不会有人来愿意一起去，我们去把整个蛋糕做得更大。比如说我去做完全不会做再做一个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我验证过了，想要去做到20小时我去写一本书。
对
我会去做这样的事，或者20小时我去写一个游戏，或者拍个电影，只花个短时间这样，这可能是我会经常去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一个完全没做过的事情，可能会对我来说意义更大。
对，其实我刚刚问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后面再用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冲刺来做一件就是尺度是可以衡量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一次呢是20小时$1000，那可能是之后可能是一个周末或者24小时。写一个软件，或者能够发布，从发布到上线，或者是24小时能够像你说的这个，写一本书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个短片，做一个就是类似这种，它可以封装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但就不一定跟钱，就是说因为钱是一个标准，对吧？就是说这个赚到一个数额的这个一个钱是一个标准，那么还有其他标准，对，我觉得。我可能还说是但我听下来你也会就是类似这种，就是某一个方面吧，可以去。
对，那可能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在比如说你可能，但是是这样的，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你能传播的东西就可能会不太一样，就比如说 如果说你是一个专门去做，比如说像大熊哥，你是做 UI 设计的，那可能做这个方面的可能对你来说更加垂类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可能做另外的这些挑战的话，可能并不一定适合在 X 上，可能更适合在其他的平台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有点类似是那种因为前几天我还写了个推，就是说我们知识型工作者这个工作的模式通常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常见就是两种，一种就是农民，就是我每天耕地这个早九晚五，然后去做这个已知的就是把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做好，那么公司里面的工作也大差不差，也就是这种感觉。但项目型的工作呢，就是像那种猎人打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团队要去那个打猎了，要去那个山上，或者是要去猎那个猛犸象然后可能两三天，然后就一群人走个几十公里，然后去把那个猎物搞定，然后带回村子里来。它是一个短时间冲刺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像做这种，比如说以前在公司工作，或者说自己做自己的内容，那么更多就是那种农民去干活，就是确定的每天你去耕耘去收获。但我需要有一些这种小项目来让自己，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快速的就发现一些问题，发现一些机会，然后后面再把它转化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事儿。比如说这次我验证了一些东西，那么可能之后我会把它变成自己的日常工作。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也会以后那以后我们再去做，我再去做另外一块，来去再去试一下比如说我这次我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我收获的就是，或者说以后要再做的话，我可能会偏向于做产品，或者说做这个小的这个东西，能够不是那种你真的要去 pitch 就是某个个体，而是这个大家看到你这个是有 value 的。你比如说你通过一些这个公开的信息，别人看到了你的 value 那么我们说的那个 value proposition 吧，就是在那个这个页面上展现出来，然后别人就买单了。我可能更想试一下，因为这次我没有试，这次我在最初选路径的时候，就像玩游戏一样就是那个重要分支的时候，我就选了service， 而没有偏向这个 product 的产品。但可能下次我就走那条路试一下能不能成因为那个可能又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操作和收获。对，所以对，那这个是就咱们做完了这个项目就有很大的收获。也聊了很长时间这个黄正。我觉得最后问一个问题，或者说最后咱们如果不放开，就是说不考虑这个工作，不考虑具体的这个达成的目标，如果要让你用比较玩的方式来想，那我下次做一个类似的小项目或者下个周末我要做个啥，做个什么事情，现在第一反应，第一时间映到你脑海里，你会想到个什么事儿？你想来，比如我一个周末来做一个这个事儿
其实我其实说实话，我经常做这个其实就比如说，我经常就是说，因为我经常跟人去聊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会经常一个周末，比如说这个人，就其实我的很多 project 就这么来的，就是或者说我的很多不管是在公司内或者是在公司外的项目，其实就这么来的，就是跟人聊完之后，也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就去花一个周末去把这个事情做了。我是经常这么做的，但是之前可能从来没有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开的渠道，就是说我真的要去做挑战，我真的要去，我的 metrics 就是这个20小时去赚1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对我来说可能 OK， 我只想做这个事情，我就去做成了，就这样。也没有什么第二点，可能这算是第一次我加上一个 matrix， 比如这个加上 matrix 这个事情之后，整个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是，现在有点理解，我现在有点理解那个西方人，就是他们特别喜欢 competition 是吧，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有一些可以量化的，就是说你去打球啊什么的。因为我其实这个虽然在国外工作，就是在西方工作，但是其实这方面体育啊这些没有融入嘛，但现在我有点理解了，就是因为它就真的是非常直接，就最终有结果，然后那个过程中你随时可以看到那个指标，对吧，量化的指标这个打得好不好，然后怎么改进那么就是有 metrics 的确是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开始有点理解了。那么对，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我很受启发，或者说我觉得建议大家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可以着重去注意的一点，就是跟人聊了以后有想法， 就是人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第一可能没想法，第二可能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想法是不是真实的。但你刚刚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都是跟人聊嘛，对吧，你都是可能跟同事或者是跟其他的人或者是跟朋友或者是如何，就都是在互动中有这样的思路之后，然后或者有一些信息之后呢，再去做事儿。那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碰到的苦恼和问题，特别独立开发做这个技术的人呢，会容易陷入到一种就关注技术，我关注这个模式，但是没有知道真正的人的这个想法，他的需要，他的痛点，他的开心的东西在哪里。那么我觉得多跟人交流这一点也是我这次发现的一个很大的收获，而且不一定非得，但是理想状态是一对一，对吧，线下，然后你真实的跟这个人喝个咖啡，聊个天，吃个饭，那么信息是100%的能够收获的，这个带宽是最大的。但咱们这种在线的也好，也挺好，就是也有一种，就是也有很大的收获，跟真人聊天的这个收获。那么哪怕是异步的，在 Twitter 上，在 X 上，或者在其他的这种社交媒体上，那么也是真人嘛，对吧，你也能够获得真人的这个互动。但最怕就是说你脑子里想啊、哦、我这个概念一定是那个得天独厚的啊，这个下一个 Facebook, 下一个什么什么然后没有人任何人知道这个项目，我现在藏着掖着，我就自己去打造，把它做到最好。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这次的收获也是跟人交流，其实它的价值是远大于我们平时想象的，这个就是就比我以前想的要大很多，所以后我也会继续这样去做。行，好像我们也聊了很长时间啊，感谢你的时间。我知道你现在也是这个独立日假期，就是之后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那么有没有什么最后你想和大家说的，或者我想这个总结的关于这次活动或者关于这次挑战那么对，有没有刚刚遗漏的有一些东西你还想说的。
非常感谢大雄哥邀请我，然后以及我能够去做这个挑战，也感谢大雄哥的那个启发，就是 Red Home 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也不会知道还会有一些人去愿意去支持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这点我还是特别感激的。以及我觉得真的有什么最后要说的吗？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感觉就是这也是我人生的观点，就是人生的主线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每天能够吃到2000大卡，这就是你的。
对，
然后其他都是执行。然后以及有一个就是说，那对于支线任务来说的话，可能你需要有一个指标去确定你这个东西做得好还是不好，就是你没有指标的话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是没有意义。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自己其实之前也做一些不管是工作内工作外的，我觉得这次的挑战之后，我觉得加上指标之后什么事情才会变得更加有真正指标的。
好的，聊得很开心啊，黄生，今天咱们感谢你的分享，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后面我会把咱们的 show notes 比如说你的这个X 账号还有活动的信息都写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You just realized your business needed to hire someone yesterday. How can you find amazing candidates fast? Easy, just use Indeed. Stop struggling to get your job post seen on other job sites. With Indeed sponsored jobs, your post jumps to the top of the page for your relevant candidates, so you can reach the people you want faster.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sponsored jobs posted directly on Indeed have 45% more applications than non-sponsored jobs. Don't wait any longer. Speed up your hiring right now with Indeed.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KATZ12. Just go to Indeed.com/PODKATZ12 right now.And support our show by saying you heard about Indeed on this 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Hiring? Indeed is all you need.